请听海外活动报道。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美国政要专家聚焦法轮功。明慧记者李静飞，2025年6月8日，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25年6月6日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报厅，政要、中国问题专家、律师在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在美国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美国国会参众议院主管外交事务的人员、媒体记者等出席了研讨会。多位发言者表示，必须追究责任，阻止中共在美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行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一，原北大法学教授表示，中共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法学教授袁宏兵先生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研讨会，并现场回答美国政要专家的问题。他在研讨会上披露了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的消息。在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创始人进行人格抹杀、道德摧毁、声誉败坏。用习近平的话讲，就是要对法轮功进行精神上的斩首活动，以摧毁法轮功存在的基石。两个基本点就是展开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所谓的舆论战，就是要借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运用造谣、污蔑和谎言等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攻击，破坏法轮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利用特定人士提供虚假的信息给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最终达到破坏这些媒体的声誉的作用。袁宏兵说，中共暴政对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渗透，主要方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和贪欲，利用金钱、美色或者经济政治利益的诱惑，促使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刊登中共的代理人或代言人撰写的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所谓的法律战，就是要利用西方的司法体系，对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以及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文化机构和媒体恶意地提起诉讼，利用虚假的指控和谎言进行残诉、滥诉，企图借助这种诉讼的过程，通过虚假的指控毁坏法轮功的声誉，摧毁法轮功的道德形象，同时尽量地拖长诉讼的过程，消耗受到他们虚假指控对象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总之，无论舆论战还是法律战，都表明中共暴政试图通过对美国的统战渗透，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司法制度，实现进一步迫害打击法轮功的战略阴谋。他认为，现在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国家安全部进行统一协调。现在他们实行的这种舆论战和法律战，实际上就是在实行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的一句话，要用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来打击和制裁法轮功，这才是我们中共的最高策略。袁宏兵教授说，从中共暴政在美国对法轮功展开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统战渗透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二，美国国会 CECC 幕僚长表示，必须追究责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皮耶罗托奇在研讨会上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中共公然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使用暴力手段，至今仍在持续。中共政权在中国境外的镇压愈演愈烈，甚至在美国本土也如此，并且持续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民主倡导者。托奇说，神韵艺术团肩负着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使命，因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并展现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发动的历史性的残酷暴力镇压运动，因此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无情打压。托奇认为，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神韵艺术团演出也成为了中共的攻击目标。自2006年神韵艺术团成立以来，中共已数百次针对神韵艺术团，威胁举办演出的场所、赞助者，甚至威胁神韵演员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近年来，此类威胁日益增多，甚至就发生在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神韵演出前，肯尼迪中心就接到了炸弹威胁电话。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还突然收到大量炸弹和死亡威胁，不仅针对神韵演员，还波及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法轮功的国会议员。托奇在研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司法部2024年起诉中共代理人的案件。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陈军被判入狱20个月，他的同伙林峰被判处入狱16个月。除此之外，陈军还被判处3年监外执行，并罚款$50,000。李平被控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罪行之一就是向中共国安部提供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讯。李平被判入狱4年，罚款$250,000以及3年监外看管。托奇说，我强烈赞同这些为中共高压政权全球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举措，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骚扰和暴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和参议院的同事此前共同提出了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他说，必须追究责任，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表示，我们正在目睹中共跨国镇压手段逐步展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杨在研讨会上说，正如袁宏兵教授之前所述，我们现在看到的镇压升级是中共自上而下的指令。泄露的信息表明，习近平亲自下令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展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正在目睹这些手段逐步展开。马克说，从2006年到2024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130多起破坏神韵演出的事件，包括网络攻击、割破汽车轮胎，以及通过中共领事馆和大使馆向演出剧院施压取消演出。然而自2024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些行动的规模、严重程度和复杂性急剧升级。从2024年到2025年5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全球超过110起此类案件，许多集中在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事件涉及针对神韵演出剧院的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威胁。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神韵总部还收到了纵火、强奸、大规模枪击和车祸等威胁。 马克说，除了这些恐怖主义威胁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共的手段日益复杂。自2024年8月以来，纽约时报已刊登12篇对神韵进行负面报道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歪曲、失实和误导性的信息。然而，纽约时报从未报道过大多数拥有积极体验的演员的声音。事实上，超过750名前任及现任演员以及800多名家属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歪曲了他们的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四，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结束中共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泰瑞·马什博士在研究会上概述了中共通过在中国开展的清洗运动和在美国法律之下对法轮功等团体发起恐怖行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主席埃里克·帕特森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跨国镇压的几个具体案例。帕特森说，当我们思考今天讨论的问题时，我们希望能结束中共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